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啊。那你像你谈到了有一些方式和方法，那我们想听听你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什么。
我从比较general 吧，比较笼统的去讲一下。那当然，咱们训练运动员哈，我也不是什么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能说运动员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谷爱凌是怎么训练出来的。但是我可以从幸福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等等这些科学的研究上面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拿就是咱们普通人的孩子啊，在学习上面来看一下，学习上其实也可以高效。并不等于说是你学的越多，你时间放的越多就能够结果越好。高效的学习可以说是需要哈你的这个头脑和你的身体等等结合起来的。那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学校，这个国内的中国的一些学校，到了高中啊，还有咱们在美国，其实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哈。你看那个学生啊，他的这个课堂和课堂之间的课间的时间非常少。咱们就说美国吧，啊，几分钟的时间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我听说哈，一些在国内的学校，因为我有朋友或者亲戚，他们的孩子在中学、高还有高中，那他们那个课间时间呢，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课间时间大家都到操场上去玩，对吧？哪怕10分钟、15分钟，一般10分钟吧，玩得很开心，然后又回到教室里，虽然还得等一会儿那个心才能静下来到这个学习中。那么我听说现在有一些学校为了让孩子不打闹、不出声什么哈，课间时间也是在教室里静悄悄的。但是这个呢，就会其实影响孩子的学习。啊，我们说从效率上来讲，它影响孩子学习，为什么呢？啊，这些都是科学的研究哈，脑神经科学呀，等等等等，就是各方面的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呐，我们的这个大脑和身体是连起来的。如果我们一直在那学习，虽然一直在那学，但是身体它没有这个中间的得到这种修复的阶段，或者是得到活动一下的这个阶段，它其实会影响这个学习的效果的。那有一些心理学家呢，他们做了一些实验啊，他们做了一些实验呢，就是在某个学校哈，某个年级里面，他们就实施了每天，这是美国的实验，每天让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啊，早上来了先活动活动，不管是做瑜伽还是做什么，他们有就是编进去了这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活动的时间。早上放进去，那这些孩子最后他们的成绩就有显著的提高，啊，就相比之下，所以不要为了节省孩子的这个时间，让他啊就光去学习学习，尤其是国内的，啊，咱们有很多的家长啊，孩子学习学习学习，然后不让他去做其他的事情，运动，甚至做点家务，到外面去走一走，等等等等，啊，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那样的效率其实是不高的。啊，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你想想，进化过来，人原来都是动着的，不是坐着的，所以人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运动。这些运动呢，从心理学、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它会对我们的智力、对我们的学习效果会更好。所以还是要恢复到像我们小时候那么幸福哈。课间的时候，我们能出去跑一跑、转一转，啊，很开心。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孩子创造一点这种条件，让他能够有活动的时间，那会帮助孩子提高他的学习效率的。
那这就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对吧？小孩子还是要先慢慢磨刀，刀磨快了再砍柴，哎，事半功倍了啊。
你看我，对啊，我们说的这种身体的活动，对啊，还有就是很多人啊，他不舍得睡觉了，尤其你看高中生啊，那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啊，忙起来就觉得睡觉的很浪费时间，不舍得睡觉。但是我们的大脑也是需要的。我们在睡觉中啊，睡眠中啊，其实是大脑会对这些信息，白天的接触到这些信息进行处理的。你要给他这个时间去进行处理，这样呢，你学的东西才能够沉淀下来。然后呢，大脑这些回路之间还要在，对吧？这些神经回路之间要进行一些这个一些连接啊，这样才能够真的学的东西是成为自己的。如果说我们不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去睡眠，把孩子弄得很忙，逼得很紧，或者说我们不给自己这样足够的时间去睡眠，那其实又是又做反了。 我们没有顺应我们大脑的自然规律，给他时间去好好的消化，好好的理解。在睡眠中大脑一直其实是在工作的哈，把我们学的东西把它变得更扎实，变成自己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家长着急啊，为了孩子啊希望孩子时时刻刻都在那学习，其实是一个低效的做法。
那说到这里呢，您刚才说到这个家长的这种想法要是强加在孩子身上，可能会反倒这个起不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可能会起到反面。那我这有这里呢就有一个反面典型，那么就说这个去年2021年的12月份，在福建的这个法院里面在审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的这个主体里面的这个被这个要审判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曾经的优秀的学子学霸啊，他是北大的学生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就要推回到2015年啊，他呢是一个北大的学生，结果他把妈妈杀了，杀了以后呢，这个事情还没有被立刻发现，是过了半年以后，到了2016年，家里人发现也好像是觉得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呢，就去找这个妈妈，没找到，最后是在他的教职工的这个宿舍里面发现了妈妈的尸体，那这个孩子呢也失踪了。这个整个过程呢，这个孩子呢他是很聪明的，可以算是一种高智商犯罪，因为他把妈妈杀了以后呢，他用妈妈的手机借了140多万人民币他把它给挥霍了，然后他自己呢又去逃亡，在这个在全国各地逃亡但是他也逃亡了也是一段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让人们就扼腕叹息，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妈妈对他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咱们再回顾他的家庭啊，这个家庭呢是说到他的父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个国企的领导干部，妈妈呢是一个中学的老师这样的一个父母的结合听起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组合，对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环境。可是后来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变故呢？是一个呢父亲病故了，那么是不是母亲在父亲病故以后可能精神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过多的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给孩子造成了压力，然后这些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开始是一个小雪球，没有人意识到他的问题在哪里，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就是说母亲可能以自己的生命为这件事情画了一个句号，儿子也以自己的这个犯罪，甚至可能也是如果判处死刑的话，也是以这个生命的代价把这样一个过程就写上一个记号。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你又怎么看呢？
哇哦，好悲惨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哈，我就从您刚才说的这一些呢哎呀，真的是心里挺沉重的啊。你分析的哈，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啊。你分析到这个妈妈可能在对吧，父亲病故以后呢，这个可能是把自己的希望很多的，就是给了孩子很多压力吧。那么这个妈妈是不是她自己的精神状态哈，有一定的不太正常哈，也就是。不像平时了，那么他在这个角度上给孩子可能也带来了很多这种不光是压力吧，就是一种扭曲的这种一些情感的给孩子，就是孩子要承受的东西啊。那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吧，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因为我有朋友孩子的同学，他们就有的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哈就很不喜欢，也恨不得哎呀我的爸爸死了就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爸爸管我管得那么严，然后他总是孩子自己认为哈对他的这种打压啊让他特别受不了，或者说这种控制让他受不了。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没问题的，孩子就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这种家长对他的控制啊让他听话，让对他的管控，有的时候孩子内心会产生极大的反感。因为这种压力哈，互相他不是说一下子的，其实都是鸡皮蒜毛小事。我跟那孩子一聊，真的就是一点点的小事，但是他时时刻刻在积累着。他的家长用以前对他是很小孩的那种方式来管教他，告诉他你要去做这个，你要去做那个，不断的给他下命令哈，让他去听话。那孩子到了一定的时候， 到了那种年龄的时候，他要自立，他就很难再容忍父母对他就是以前同样的管教方式，这时候他内心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矛盾吧，然后就会发生这种口角哈，就是说话上态度上，爸爸生气打孩子这边就特别恨啊，然后恨死他了，怎么怎么样？当然，你要是说在孩子可能过一段时间，或者说他慢慢的以后长大了，他也知道啊，其实父母是爱他的，那这时候，可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沟通没有建立一个很顺畅的沟通哈，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爱呀，他没有用其他的方式哈来表现出来，那么更多的是用这种控制性的方式，那么孩子他得到的他自己觉得不是个爱，所以我回过头来再讲到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哈，北大这个学生的案例，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我想到这个孩子他可能因为只有妈妈了，那妈妈也只有他，也许这个妈妈的情感。很多需求，他在孩子身上，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孩子身上。那么，他对孩子所要的、索取的这种情感上的需求，可能也许是一种控制型的，一些一种就是不是特别适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这种需求。那么，这中间可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那么，孩子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有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他是他的这个身体原因啊，他的发育原因，他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的，很多时候他是没办法控制他的情绪的。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还有一些这个补充的小例子，咱们这个广告回来，我再给你增加一点补充信息。
好的。